欢迎收听 RND 87线上节目，我是老夏。现在时间是5月28号星期日的下午2点39分。刚刚，对，就是早上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到访的同事们一起去大太阳底下打篮球。哦，这个你没有听错，真的是在大太阳底下打篮球。上次这么样打，可能还要追溯到我大学的时候，跟我高中同学们就是一起去回母校，回高中一起去打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冲劲大概真的只有高中生才做得到，因为毕竟现在我们都已经，大家都已经开始出社会有在工作了，那大家会倾向更舒适的去运动。比方说，你可能我希望待在一个有遮蔽物的地方，可能大家租个场地，我们在篮球场里面，然后大家去里面跑跳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大家越来越倾向往室内走，而不是在外面晒太阳。因为你在室内的话，就算你遇到下雨或不管怎么出大太阳，其实都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这样子，那大家也是不在意那一点点小钱哦，可能各自掏个一两百块，就有很好的一个运动品质。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咱那朋友就揪了嘛，他就会想说，好吧，那早上应该8、9点那时候还不是到很热，那我们就去打打球这样子。没想到呢，去的时候就完全有点后悔想回家，因为真的太阳真的太大了。但后来想说算了啦，反正都来了，那就大家一起穿着球鞋就上面开始打球这样子。那果不其然，晒了2个多小时之后呢，全身只要裸露的地方，通通都是红的。刚刚回来呢，吃完饭洗澡，哦，那个就是那个澡巾刷下去，红的地方果然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哦，上次晒伤可能就还要追溯到我可能出去玩，哦，大概大部分人会晒伤，应该都出去玩了，可能去海边玩，或是去哪个地方没有什么遮蔽的地方玩，然后可能就是玩了一圈回来，就整个人就是晒得像红彤彤的，然后最后就脱皮，然后晒黑这样子。哦，那果然夏天还是要晒一点太阳啦，虽然还是很热、很刺、很不舒服，但都已经打完球了，那还是得在家好好的休息，至少没有晒到那种真的完全会脱皮、需要敷芦荟那种地步啦。真的到那种地步的时候呢，就会真的是洗澡也不是，不洗澡也不是，然后翻身睡觉的时候呢，只要摸到你的皮肤就会痛醒的那种，那种真的是惨不忍睹，真的是非常难受这样子。继上一周拿到护士节的礼物，那我们就是一个保温杯。那上次有提到说，为什么护理师大部分都很常喝手摇饮的一个原因哦。那这一周呢，我就试试看，拿着这个保温杯来去很多饮料店去买买看，看能不能就是折扣，然后就是顺便试试看它整个效果怎么样。那这个收到礼物呢，我觉得还算是蛮实用的啦，毕竟看起来外面质感也算是有，然后有送了一个还蛮有质感的一个小提袋这样子。那我就去用它买各种饮料，因为现在又有政策嘛，就基本上你自备环保杯，很多饮料都可以直接帮你折5块钱，那其实就会增加你带出，又把它带出门去买饮料的一个动机。那用完之后，因为平常我大概喝饮料，其实我喝饮料非常快，喝饮料大概就是对我来讲说，一杯饮料在我手中不会活超过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内一定会喝完。所以呢，大部分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从外面走进来，尤其现在天气又这么热，很多时候你叫个微冰，大概你走到家的时候，那个饮料整个都是已经没有冰块了。那上次去买一杯饮料，一样叫个微冰微糖，然后呢把饮料喝完，里面的冰块呢还蛮多都丢下来，而且它那个还蛮大块的，所以代表说这个其实保冷效果其实还蛮不错的。那其实蛮推荐给大家，就如果说你也收到跟我一样的护士节礼物，或许你可以试试看。那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算是规定吧，就是说，如果未来我要喝这个手摇饮，我只能带这个环保杯出去买。那其实也增加自己买饮料的一个难度，因为你要带环保杯出去买才能折扣嘛。其实这个小钱呢，其实每次每杯省5块钱，你如果一年喝超过20杯，你其实就会省下100块钱。那其实想一想，其实也是蛮多的，可能就差2杯饮料的价格。所以说，我就想说，那就增加这个买饮料的难度，真的必须要让你自己带环保杯出门，你才能够喝这个饮料，不然就不要喝。那当然是，当然如果说今天是人家请我的，那就另当别论嘛。哦，所以基本上呢，我就给自己小小的规定，就是一定要带环保杯出去才能够买这个饮料，一方面帮自己省钱，然后第二个也算是为这个环保尽一点点的心力。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说你光制造这个环保杯，很多人提到是环保议题，你在制作这环保杯、环保袋，你可能就背后要去所制造这个东西，你所要花费的，不管是水资源，还是说你原本的原料，甚至是你原本所消耗的一些什么功能啊、热能什么的，其实都可以产生更多的塑胶纸杯，或者是纸什么样的一个饮料杯。很多人讲说，你这个杯子可能要用超过100次以上， 你才能够达到真正人家说的环保。不然的话，其实你用个一两次包，到时候摆在那个你的柜子里面没有用它，那其实只是一个更难去分解掉的一个东西。等到你未来不用，把它丢掉，那也是一种浪费。好，所以是我自己也是希望自己，好，如果未来说这样买饮料，然后就可以多用这环保杯，以达到这个环保的效果。希望有一天可以提早让它达到使用100次。那当然难免，也不知道这个环保杯能不能真的用到100次，说不定用到个99次，它可能就坏掉了，可能杯子被你破掉，或者是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瑕疵出现。所以呢，也希望就是这个杯子也不要那么快就寿终正寝，让我可以持续喝这个冰冰凉凉的饮料这样。接下来聊一聊这一周的一个工作的心得。那这一周呢，加班加了两天。那我只能说我真的是不鼓励加班，因为加班真的好累。那很多研究报告都说了嘛，每护理师每增加一小时的工作时间，他的专注度跟你的病人的安全性绝对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也不用真的有文献去佐证这件事情，大家自己上班都感觉得出来啊。你自己上班第一、第二个小时，跟你上班的最后一到两个小时，那个精神的专注力绝对是有差的。就好像你今天开车一样，你今天开长途的这个汽车，你今天开车前几个小时，跟你最后快要到的时候，那个精神状况，好，那绝对是有很大的天壤之别。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非常不鼓励大家这个加班的行为。但没办法，碍于我们这份工作，它人力的匮乏，那就是变得说要加班。那也没办法，因为毕竟呢，我现在处于比较菜鸟的一个阶段，你要我去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说服力去说服上层，哦，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加班什么的，其实对他们来讲说就有一点听不进去，因为毕竟你就是一个菜鸟，所以呢，他们也没办法，你自己也没有去run过真的那么多的夜班，这么多的一个假日班，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说服力去说服他们，要他们去听你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所以呢，基本上在这块方面呢，我是显得相对来说比较被动。那他们要我加班，我好像也只能加班。那当然，目前是属于还工费的一个阶段嘛。那当然我大可以就是真的还完一年之后，另外找寻一个投入，找一个不需要加班加这么凶的一个医院，然后就好好的待着，领着稳定的薪水。那当然，你现在的薪水也相对稳定啦，毕竟现在我们的医院呢也处于一个混沌时期，好，要开新的刀房。然后要大举扩张，好，要把立志要把我们的医院当成医疗界的台积电去做营运。那我们院长的愿景是这样子。那相对，如果你要这样子24小时不夜城的继续开刀、继续运作，那势必你就需要有相对的人力去调度，相对的人力去轮转，而不是说用同样的一批人，哦，让他无限的加班，完全去卡在那个法律最低的一个限度。哦，比方说。两个班之间间隔至少大于10到11小时，哦，用这个法律最低的一个限度来去维持我们人力的运作。那我觉得人家都知道嘛，法律是最低的人类生存的底线。当你的工作环境已经接触人类生存的最低底线的时候，那我真的是觉得可以考虑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地方。哦，其实刚开始我也觉得好像有加班这件事情，有钱的话我都可以接受，但一来我们的加班费真的是太低廉了。二来就是真的加班后那个精神的耗落程度是耗得非常快，而且我觉得那个专注度会随着你的时间，比方说你工作到八小时的时候，你一开始专注度可能有100%，到八小时的时候瞬间会直接 drop down， 可能你到你快下班的时候大概专注只剩下60-70%，然后你再多加一个小时，那个60-70%是瞬间，哦，你可能会从60-70%降到变40-50%，再加一个小时变成30-40%。所以我觉得那个专注数对我自己来讲说，我觉得已经无关于就是你的本身的自身健康状况如何，而是在于你工作长时间这么有一个压力的环境，你一直去保持这样一个很紧张的状况，其实对自己的自身的体力跟精神度的凝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考验的。而我们最后呢，获得那个加班费，微薄加班费呢，我是觉得不成正比。好，那如果说今天加班费假设一个小时给你500-600块，或许就会让人比较有打起精神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我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加班，我可以前一天睡12个小时。好，为了这件事，我可能就是上班，好，就是每次休息我就去狂喝咖啡，定下去就对了。那可惜今天你给了我就是200块。好，人家说嘛，香蕉只能请得到猴子，那你给我香蕉，那我只能当猴子。我的心态就是这样。那如果说今天上面不给我们相对的待遇， 你休想拿一根香蕉，就希望聘请到厉害的工程师帮你把后面的什么数据都给他分析的完善，你就可以聘到一个很厉害的专业人士帮你把所有事给弄完。我觉得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给了多少样的支出，那我们就给你相对样的你希望的工作态度。我觉得用薪水来去衡量一个工作态度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啦。很多人都说啊，护理师不能那么市侩，不能看钱做事，你们要有医德杀小的。那我觉得就是要把钱拿出来嘛，你钱都拿不出来，你要我什么医德？就跟你今天去便当店嘛，你说老板，你便当卖太贵了，你卖100块，我只想要30块，我要那个价钱要公道。那老板是出来赚钱的、啊，你30块他做一样好吃的鸡腿饭嘛？不可能嘛？那他只能对不起，我只能可能只给你白饭而已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世道还是要讲一点道理嘛，毕竟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行善的。好，要行善大家都当志工就好了啦，对不对？如果当志工可以吃饱，可以穿得暖，可以有房子住，那我也要当志工啊。但是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必须还是得工作赚钱。所以说呢，给出什么样的薪水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周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件我觉得蛮值得讨论的一个小细节。毕竟在麻醉这条路上，我们其实很少需要交班。要交班就是你大概要下班，然后你要把你的手头上还在开刀的病人交给你的下一班的可能工作伙伴，甚至是你病人开完刀了，我们到恢复室，我们才有需要把病人交给恢复室的工作人员、工作的同仁，然后呢来去做一个交班。甚至是病人有需要去加护病房，他可能就直接回到加护病房，我们可能需要交班给加护病房的护理师。大概就这几个情况下我们比较会发生需要交班这个状况。而大部分呢，由于我们也不会就是超过一天啦，就基本上开刀都开1到2天嘛，最多就是开24小时以上。那我觉得这个刀毕竟也比较少见，所以基本上你很少就是会，除非病人再过来开刀啦，而基本上你这个病人大概开完刀之后，你会有就大概率你也不会再遇到这个病人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很少会去跟别人交班自己手头上的病人。那假如说真的要交班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希望做到尽善尽美，把自己能够做的做好给别人。我自己自认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认知。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说今天如果我知道我不会交班给别人我手头上的病人，那我可能在一些可能管路的粘贴上，我可能就不会要求的要这么样的就是漂亮。好，当然它也是会牢固，但是呢我可能想说啊，别人看到我粘这么丑，可能就会下次就会嘴我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会尽可能把那个管子粘得非常漂亮，然后尽量那个点滴啊，比方说它太长，我们要把它缠到那个圈数，我等人就会经过精密的计算，然后缠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角度，然后给别人，让别人看起来它的管路是非常舒服的。那如果说今天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是哦，有缠就好，哦，有稳固就好，好，不要打结就好。我的可能标准就是这么的简单粗暴。那如果交给别人，我可能就会想说啊，别人看到会不会不美观？好，可能这管路呢，因为是我建立的嘛，好，可能 CBC 在哪里，手上的大号 IC 针在哪里，我也不用特别去标注，因为我都知道在哪里，因为毕竟这是我上的嘛，好，所以说我也不用特别标注说哪个管路怎么样，我自己都非常了解。但如果今天我要交班给别人，因为别人不知道嘛，他走进来一无所知，所以我上面最好做一些小小的标签，让他们知道说现在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病人的管路的一个状况状态是怎么样。那这天发生在刚好就是礼拜五，那我就交班了一个趴着做 L spine 到 S1 L2 到 S1 一个算是腰椎的一个减压加打钉的手术给病人。那这个病人呢，因为大家基本上有个认知，就是你病人只要趴着，或多或少可能就会有一些眼睛的水肿。那因为毕竟趴的时间久嘛，那你这个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脸肿的状况，这都是无可厚非、无法避免的。那这个状况下呢，很多人都会想说，你在给水的方面，你可能就要非常小心哦，因为毕竟你如果给太多，那可能就会造成他水肿的状况更严重。那当然，这个牵扯到病人本身的 underline， 如果说他本身就是 albumin 比较低，或者说本身他就是一个无法排水状况，比方说他有洗肾，他肾功能比较差。那基本上呢，我们在给水上就会更加的小心。好，那否则一般人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正常的速度、正常逻辑去给水、给氟液，我觉得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毛病。那这天是这样，这个病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underline。那当然他因为他是年轻人，大概50岁，大家不要 judge， 基本上50岁 对于我们来讲说都算是年轻的，甚至我觉得60岁以下都叫年轻人，在开刀的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大概6到70几岁我们才会说哦，这个可能是有点年纪的叔叔阿姨，到80岁以上我们才会说是老人家。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年轻人的定义已经算是越来越往后了，基本上50几岁我们都说是年轻人，没有什么特别昂得来，连高血压都没有高血压。所以呢，在开这么长一个 SPY 的一个手术，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建立一个动脉血液监测，就是俗称 ALI， 我们没有建 ALI， 就是一个简单 NIBP 跟打一个大号的点滴就完事了这样子。那这个手术呢，开的时间其实说实在也蛮长，据说后来开到晚上的10点，所以要从12点多一路开到晚上的快10点，所以呢，这个时间大概也是10个钟头。大家想一个问题嘛，你趴着趴了10个小时都没有动，那会不会肿？我觉得应该是会肿，而且更何况我觉得趴着会不会肿这件事情也蛮看人的，有些人趴就算趴2个小时他也是肿，他趴一个小时也会肿，所以呢，我觉得这还是蛮看每个病人的状况。有些人趴了，只要趴短短时间也是会肿。那天我就是被 judge 一件事情，为什么给这么多水，让病人的眼睛很肿，嘴巴很肿，然后整个脸很肿。那经过我的学习，我的认知上，我们基本上这个病人中午12点接到，他泌耐 NPO， 体重60公斤，所以呢，如果我把他连他泌耐 NPO 的福利都要算进去去给水的话，那我交班出去的时间是晚上7点，凌晨12点到隔一天的晚上7点，这段时间将近12+719个小时，我们按照421法则，60公斤的病人每个小时要给 100cc 的一个 fluid， 你19个小时基本上进去的量都要1900，更何况当下我接受到的 blood loss 是500，所以500乘上3我们就学到1500，1900加上1500就是3400，还不包含他的 surge space 的体液流失，跟不包含他的尿液出来多少，基本上3400。而我当时交班出去的时候，我的福利经过从12点补到7点，我给的量是3000，那我就被 judge 了，为什么你给这么多水？或许我学理上有所不知，病人的 heart 其实没有特别差，病人的状况我觉得都还算相对的 stable， 更何况我觉得就是听到 blood loss 500，我补了一点点的水，当下我只多补了大概一包 500cc 的一个 Ringers， 那我就被 judge 了给太多水。所以当下其实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错愕，因为我觉得我按照我的认知理解还有公式做事，但我却获得了为什么你给这么多水让病人的脸肿眼睛肿，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像我之前自己也遇过病人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1点翻身回来，他眼睛也是肿啊，那时间很久吗？5个小时。那我水给很多吗？我偷偷只给了1500，给了1500也还是肿啊。那病人有在洗肾，体重很重吗？其实就是一个60公斤的阿姨，也是差不多，我甚至水还少给了他，不知道是还200呢。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不能说因为我水很多然后就去 judge 说病人脸肿是因为我水给很多，这件事当然很多可以考量的一个空间嘛。那我觉得自己自身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错判或什么的。那如果说假如真的认为病人的脸很肿，可能会导致他喉头水肿等等的因素，这管子大可不拔，让他 endo 按上去，再休息个可能几个班，那甚至给他一点脱水的一些药物，让他把这些水分给他脱掉之后，等到安全鱼过了以后，我们再去拔这个管子嘛，对不对？面对到 final side 的变化，比方说他 blood loss 500，血压真的变低了，你能不给水吗？当你没有要输血的时候，你能不给水吗？很难吧，对不对？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人家今天有人真的去 judge 你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一面的说哦，好好，是是是，我会改进什么的。那当然，面对绝对权威，可能你上头的学长姐，他这样跟你讲，我们也只能虚心的接受。那我觉得事后我自己去检讨一下我自己，我自认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做不对的地方。好，那如果说硬要说什么做不对，那可能就是没有提早去考量到这件事，他可能后来会水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些什么额外的药物去预防这件事情发生？那我自己觉得比较没有做到，大概就这一块。 好，那否则基本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中间补 free 的这件事情上，我是觉得自认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并不是真的要抱怨，当然一部分是要抱怨一下，但我还是希望大家有自己的一个判断。那基本上你只要你的学历站得住脚，那我觉得你做什么，就算大家旁人会觉得很超过的事情，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需要去检讨的部分。那也是鼓励大家，就是不要一味的去服从某一些人，那你拿你的学历去讲话，那只要能够过去的，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那最后结果怎么样，那终究还是可能一部分是病人本身自身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当然就是以病人安全为最大原则嘛，那能够顺利把关，对我们麻醉科来讲说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这样子。那顺便分享一下，我这一期呢发票有中500块、哦、所以已经蛮开心的。所以说在昨天呢，我就跟我家人去吃了一个火锅店，那我觉得还不错，它是一个宠物友善的餐厅，它在三重，它叫华一椒。那没有接业配，也没有打广告，单纯只是觉得它东西都还蛮好吃的，汤头也不错，然后这是因为可以带宠物去，所以我觉得蛮推它的、哦、那我家狗狗呢也蹭了一波，可以吃一点点小小高丽菜跟一片牛肉，它吃也是蛮爽的、哦、那旁边有一个什么三重的宠物公园，我们也是让它去那边跑一跑，让它也认识了一些彩彩的朋友，那其他也是蛮开心的。至少我觉得现在养狗到现在啊，我觉得我家的狗有越来越像只稳定的彩彩的感觉。哦，身为饲主呢，其实有一点感动哦，它终于慢慢的长大。那期待未来我家的狗狗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棒。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拜拜。